各位弟兄姐妹们早，感谢神在过去几个月让我跟玉芬差不多每一两个月有一次机会来到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信息。那时候想到说就用这几次的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看在旧约后面所谓的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很多人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约拿的故事。那希望从短短的这四章约拿书所记的，盼望也能够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生命有相关。那我们谈到约拿书的时候，就像前几次所说的，我们一开始就会想到什么呢？我很多人都会想到那只大鱼，把约拿吞吃的那只大鱼。有人会想到尼尼微城，那时候那些人非常非常邪恶，不断地在攻击以色列，他们甚至要面临亡国的危险，很恶劣很粗暴的一个民族，尼尼微城。那当然约拿是写这本约拿书的一个作者，所以他可能用他的名字他的故事在做这本书的主题。但是坦白说在约拿书里面提到几次的，其实提到最多的是关于神，不是大鱼，不是尼尼微城，不是约拿，而是神这个字在整个约拿书里面出现最多。因为整个约拿记真正在记载的不是这些故事，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故事让我们看到约拿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缩影，我们人怎么样跟神互动，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对神更认识，更建立对他的信心，更他能够与神同在同行同工。这是上一次有我们借着两次的主日信息在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都知道刚开始神的差遣信息临到约拿的时候，要他去尼尼微城去跟那些人指责他们在神面前的罪。在那个时候约拿不肯去，他要往他往东去，他偏偏往西跑。其实我们人很多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愿意相信神，我们认识了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跟我们所知道所相信跟我们的信仰常常是背道而驰。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看法，我特别用英文字 opin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 opinion 当作是真理。其实特别在20世纪、21世纪，在这个网络很发达的时代，如果我们在网络上看所有的群组他们所放的东西，他们都是把自己的 opinion 看法当作是真理，要别人的认同，要别人来跟随。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不要说别人，连我们跟神也抱着这种态度，我们的看法跟神的托付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反其道而行。我们常常看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看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我自己从台湾来，如果这几天就知道我们北卡那边有很大的飓风，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同时在台湾也是刚好有一个台风，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它走得非常非常慢，在台湾那个地方。但是说不定我看的也是有一些 bias， 但是我看到美国这边就在警告说有这个飓风，真的灾难来到的时候，大家发起怎么样去救援这些需要被救援的人。今天早上我们开车进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晚一点来可能就没有看到，看到美国人他们车子每一个车子后面都放着一些袋子，这是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捐出物资来，教会都在参与这样子的事情，每个人尽所能的放在车子后面，他们有人就把这些通通收走，可能就是要送到北卡那个灾区那个地方去。 I-40 以前我们一直夸口说从美国加州那边，其实是加州边缘那边，可以一直一路开，我们曾经开过用5天的时间开过来，可以开到北卡的海边 Wilmington 那个地方，现在没有办法了，山区那个地方田纳西跟北卡那边，因着这一次的大飓风大水，我看一下新闻什么时候可以修好， 明年九月啊，2025年的九月，现在才2024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够把那个 Interstate 那边修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灾难。但是说不定还是说我看的有些 bias， 但是我在看台湾新闻那些，大家所关注的是什么？有没有放台风假？台风假可以放几天？当然，台风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受灾受困。但是很多人说，我们人的眼目到底是在看的是什么？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用神的眼光、神的托付来看，而不是用自己的看法来看。我们常常会在意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 selfish desire， 而并不看重神他的计划是什么。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都有爱国心，爱国心本身并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把这世上的国跟神的国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所谓偶像就是这世上任何事情，包括财富，包括民生，包括权力，这个时候我们会知道说不可以把这些当偶像，把其他的东西代替神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愁苦必加增。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特别是在竞选的时候，在投票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爱国或是政治看过于神上面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四年大选来的时候，早上起来很多人不是先看圣经，是先看竞选的这些新闻等等等等，我们在意的是这些选举超过于，我看很多群组在送的都是选举。我还是说，我们是要关心政治，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希望能够从神的眼光进我们所能来看，但是政治本身并不能成为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方向。那时候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在这世上复活之后，他用40天跟门徒最后跟他们齐言也善要走之前，在讲的是神的国。等到耶稣真的要升天之前，门徒问他的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现在吗？他们在意的是以色列国，而不是神的国。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们一样，约拿在那个地方是把这些亚述人、尼尼微城的人看似敌人，看似恶人，而忘记了神的怜悯。这是我们很容易跟约拿犯同样的错误。所以神要他往东，他却往西，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一次我给大家看一个地图，我们不要说他到底跑了多远，其实在这个图上最右边这个地方是约帕，他从那个地方坐船想要到最左边，这是横跨整个的欧洲，横跨整个的欧洲，以今天来说的话大概是2500英里，我们从 Virginia 这个地方到洛杉矶这样的距离，他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其实尼尼微是在东北这个地方，也是有一段距离，但是他就想跑到天边去。但是我们上一次有在这边分享说，他碰到了大风浪。其实刚开始好像很顺利哦，他要去坐船就有船，他买票就有票，然后上了船，他就在船舱里面睡他的觉。但是没想到暴风一来，最后整个船都要沉没的时候，但是他很坦诚的跟船上的人说，这是因着我，他知道他违背了神，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船上的人还真的是想救他，但是他说，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去，他自己知道他做的是不对，然后他被丢到海里面去。但是那时候我们在那边所学的，真的我们是希望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认识了我们的神，当我们接受神的救恩，神会开始导正我们，导正我们。我们很多旧习惯、错误的观念，这世上的很多这些残累我们的罪，神会慢慢导正，让我们开始学习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不是求来的，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以马内利，神就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人，我们常常忘记神与我们同在。那时候我特别跟弟兄姐妹分享说，真正的与神同在是意识到神随时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生活所有的一切愿意让神参与， 而且我们希望能够讨他的喜悦，将我们的时间，我们一切事情与神共度。像今天早上我跟玉芬，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要出门，出门的时候我们还是先做祷告，但在路上我们碰到大雾，什么都看不到。我们看到后来阳光出来，我们看到这个 Virginia 这边山坡，我们是走山路，我们没有走 Interstate Highway， 是非常非常漂亮。我跟玉芬在那边谈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在提醒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其实神就在我们的车上，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去上班，在我们的专业工作，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回到家里，神与我们同在。当然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敬拜他，他与我们同在。当约拿往另外一个方向跑的时候，神还是与他同在。当他落到海里被鱼吞吃，神还是与他同在。神是与他同在，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或是忘记神与他同在。他终于回头跟神祷告，那时候他开始经历到，我们希望也能够经历到，神是时时与我们同在的神。而且他来到神面前，他忏悔，他跟神祷告，求神的饶恕。那时候神的饶恕临到他。那次经文特别写说，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第一次他没有意识到神的同在，等到他意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神接下来就是要他学习要与神同行。不只是与神同在，我们常常与神同在的方式是说我们要往哪里去，求神与我们去，求神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与神同在之外，神引领我们往哪里去，我们要开始与神同行，带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然后当他来到尼尼微的时候，大家知道刚刚那个地图并不是那么一下子就到，还是要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尼尼微，他跟他们说，你们不悔改的话，四十天之后你们就会灭亡。在那个地方他学习与神同工，与神同工。真正的与神同工不是为主做事。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侍奉服侍，我们的心态常常是我们在为神做什么。不是，神不需要我们帮忙，神不需要钱我们需要捐钱，神不需要我们的劳力所以我们要捐我们的劳力。我们是被神邀请与他同工，与他同工，不是为神做事。所以神要他在这边学习这个功课，然后接下来不只是外在的工作，其实神要与我们同工，一个很重要的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作。其实神要与我们同工，不只是外在的这些侍奉，而是我们内在的这些塑造。所以神真的是愿意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像约拿一样，他让我们学习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与神同工。那今天我们来到第四章，还有一个功课要学。谢谢今天早上的敬拜团在带我们唱这些诗歌，里面看看哪一个字出现最多，当然除了神，除了耶稣，今天早上他们特别选的心这个字。心，今天我们可以在这边说神啊我爱你，但是神在意的是那你的心呢，你的心呢。这是我们人很难去真的去英文说 verify， 因为我们人都只能看到外貌，我们可能看到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人家在群组里面写很多的文章，我们人看到人的外在所行所为，我们看不到人的心思意念，看不到人的动机。但是神知道，神完全知道我们心里所思所想，更重要是他知道我们的动机。他希望的是我们从心里可以跟他一致。今天早上真的很好几首诗歌不断在提醒我们要认识神，与神同在，同行同工。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希望来看最后一章，其实约拿四章刚好就在谈这四个主题：同在、同行、 同工。今天我们讲到第四章，怎么样与神同心。在谈到与神同心之前，我们很快的看看上一次最后一章，就是第三章。那时候约拿他说在城里走了一天，那个城有大到说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够走完全城，他没有走完 全程，他只走了三分之一，宣告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他们听到的人从老到少，从在下面低层的人到他们的君王，竟然被这个信息感动改变。那时候尼尼微城的人，我们真的是不能够了解，按照我们的想法哪有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神让约拿与神同工，神大概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知道他们有这个机会，他并没有给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在创世纪里面这个机会，他就把他们毁了。但是我还是说，神知道人心，借着约拿的传讲，而且他并不是传讲所谓的福音饶恕悔改，他只是很简单的说，你们如果不相信你们会灭亡。我上一次有提到，我们不要随便传这样子的信息，如果没有神的感动，神在不同的时候他要我们用他要我们传的方式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来相信他。那个时候是用这个方式，他们听了信服神，他们听他们信他们也服。他们不是信服约拿，很多人以为说啊，听信约拿，不是，他们是信服神。信服神，人真的是要完全来到神的面前，俯伏在神面前。他们相信这些话是从神而来，而且他们不只相信，他们悔悟，他们回头，他们改正。从君王到下面，甚至连牲畜，他们都披下麻布坐在灰中，希望或许神能够饶恕他们，容许他们继续再活下去。在这个地方特别写说，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路，个人回头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愿意后悔。神不是会常常一天到晚后悔的神，但这个后悔，我上一次用一个方式说改变计划。神有他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会改变的。他看到他们悔改之后，他改变他的计划，不发烈怒，使他们不致灭亡。他们跟神祷告，神就这么做了。其实并不是约拿有多伟大，保罗在这世上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只有神使他们成长。真的，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我们感谢神有机会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记得是神的大能在做工，我们只是卑微的器皿，我们只是与神来同工。于是神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在那个时候呢，查看他们的行为，与他们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他的英文里面说 He changed his mind， 或是说 He changed his plan，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但是这个时候，上一次我在这边分享到最后，这不是应该第三章就在这边结束，而且是一个 happy ending。 神大大的做工，让约拿学习同在同行同工，然后尼尼微城的人得拯救，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在看到的一个 happy ending 吗？但是故事没有在这边结束，它还有一个第四章。第四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看，在那样子的时候，他们全国悔改，然后神饶恕的时候，那时候约拿大大不悦，而且发怒，发怒，他 非常谦虚生气啊。This change of plans 这个地方特别讲到神改变了他的计划，这改变计划 upset Jonah and he became very angry， 不是 angry， 是 very angry， 中文是用大大的发怒，大大的发怒。后面还有提到他不只是一次，待会我们还要看他还继续生气，而且生更大的气，这是生气的起头。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当这些人悔改的时候，我不知道哎，我常在想说，如果有机会我带领布道会，然后就开始呼召到最后，那呼召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决志，有没有人愿意接受，有没有人愿意相信，然后我看到一个举手两个举手，我们都会看到讲员说感谢神感谢神。我想没有那样子的讲员说在呼召的时候看到有人举手就越看越生气，越多人举手越生气，全部都举手他生气下来了，他不传了。他是这样子，越多人决志他越生气。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的时候他讲了好几个很有名的故事，其中一个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今天对这个故事都非常熟悉。儿子小儿子他跟他要求父亲要求家产，父亲还没有走他就要求分他的份父亲竟然愿意然后给他他的份，他出去放荡资财什么都没有了，最后连吃的都没有，就吃猪跟吃猪在那边一起吃那些东西，忽然想到说我可以回去我父亲的家，我不是要回去做儿子，我回去当雇工。他知道他错了他回去，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当他回去远远他父亲看到就跑过去抱住他。浪子回头，我们华人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知道那个故事。约拿本来是这个浪子，他本来跑掉的，结果因着风暴因着大鱼这些事情让他懂得回头，他是那个金不换的浪子。但是在约拿书里面，约拿一个人同时饰演两个角色，他前三章饰演浪子，最后一章他饰演什么？浪子的哥哥。浪子的哥哥看到这个小儿子回来，他没有开心，他很生气啊，他看到父亲为他摆设宴席，然后说我这个浪子失而复得，他越看越生气啊。他说我一直在家里这样辛苦来为父亲做事，你都没有怎么样，那你竟然在那边欢迎这个儿子小儿子回来。很有趣，约拿在这个地方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其实耶稣又讲过另外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欠他的主人 a million， 我们用美金，我们不用 当时的，我们就用单位就好， million 一百万，一百两，一百万，啊，变卖家产，变卖家里的妻子儿女都不够还债，他跟主人苦苦哀求，主人最后动了慈心说，他跟要求的时候让我慢慢偿还。主人的回答不是让他慢慢偿还，主人的回答竟然是说免了，不用偿还，不是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慢慢偿还，不，都免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人一出去碰到一个欠他十两十块钱，我们人家免了我们一百万，碰到一个欠我们十块钱的，他就抓着他去官府，然后控告他，把那个人下到监牢里面去。其实这两个耶稣所讲的故事也是旧约约拿的故事，他自己才经历神的救恩，但是在这个地方他生气。接下来请有机会请大家看第四章里面他这边所描述的，我在这边不把它打出来，但是第二节约拿向神抱怨，他祷告耶和华，祷告变控告祷告很多人是报告啊，神啊怎么样怎样怎样，祷告有人是报告，在这边是控告。那对耶和华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他知道神不轻易发怒，但是他自己却大大的发怒，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灾，所以 我才要往他是去啊，我早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招。因为他一方面可能很害怕那时候的人说不定会对他有些伤害不利，但是他想到另外一个结果，如果他们不接受他很糟糕，他们接受了他又不愿意看到他们悔改，神怜悯他们，所以他在这地方非常非常生气。其实我在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有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在教会，在家里，甚至在我们的专业工作上，可能我们因着顺服神来服侍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得到神的祝福，他希望他们能够信主，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爱过他们。我们今天在这边可以说神啊，我爱你，但大家知道，我们爱神却不爱人的时候，我们信心大到说可以移山，这是保罗说的。我们即使有信心可以移山，但如果没有爱，那我们只不过把我们山、我们房子前的山移到别人山那边去啊。我们有信心可以移山，但没有爱。我们说爱神，但是不爱人的时候，这是我们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特别要说，我们同工常常会掉进的一个陷阱。每一个礼拜，我跟玉芬感谢神有机会让我们到很多地方，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侍奉，一起同工，一起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人很容易很健忘，因为一动起来，一做起来，就是在讲这些服事、这些工作、这些责任、这些义务。我还说常常那个爱不知不觉当中像 vapor 就是蒸发掉了，我们忘记我们所在做的是为了爱人的缘故，我们只在乎工作，我们表面顺服神，但我们的内心没有爱，我们的爱不见了。约拿在这里经历了神的导证，与神同在，救赎与神同行，然后大能与神同工，但是他不了解神的心，他完全不了解神的心，他没有与神同心，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跟神求死啊，把我杀了吧，我早知道我不要来了，我那时候在鱼肚子里死掉就算了。这不只是他这样子，记得以利亚，以利亚为神忍辱负重，吃乌鸦供应他的跟寡妇他们，他过了好几年这样的，然后国王把所有的罪过归在他身上，大家会碰到这样是因为这个先知。今天常在政治上是这样，都把其他的错加诸于别人身上，不是自己。以利亚背负了这些所谓的国王在指控他这几年饥荒、这个不下雨，都是这个先知的缘故，然后终于在山上，然后再去跟这些假的先知，神为他伸张正义。我如果是以利亚，期待的是，你看在君王、皇后、在这些人民面前，他们悔改啊、知错啊，才没有呢。他们看到这个景象是开始追杀他，跑啊跑啊，经历的精神心理上这个高峰的属灵的征战之后，换得的不是看到神的主权、神的大能的伸张，他还要沦落到逃亡啊，跑啊，跑了一天一夜。当神跟他讲话的，他第一句话同样这句话：“把我杀了吧，不想活了。”很有趣，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摩西、以利亚与他同在。摩西也跟神求过死过啊。很多的这些神重用的仆人，没有错，为神忍辱负重，为神做很多的工作，但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心，不相信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背不下去，只有这句话，跟神求死啊，跟神求死。记得在这个地方，他说他向神祷告，记得祷告呢，不是要神成全我们的意思。真正祷告的目的 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清楚并愿意来按照神的意思来做。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都知道，神啊，我相信你是全能的神，若是你愿意可以把这苦杯拿去，但是下面一句话，但是怎么样，他说 Thy will be done， 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祷告，很多人说我们要去感动神，这是我们从华人过去的传说，我们孝能够感动天，爱能够感动天。祷告不是要我们去感动神改变神，其实祷告是一个机会让神来感动我们，让神来改变我们。所以是约拿在那个时候一生气求死，但是接下来他到一个程度，神在跟他说话的时候，神很有意思，神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约拿采取的下一步是他不理睬神了，不理他了。我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觉得说，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在这个地方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记得以利亚，以利亚跟神求死的时候，神连回话都没有，他让天使伺候他，让他吃了喝了休息了，然后带他到那边看到灰山走石，让他经历神的大能。神常常用很奇妙的方式，他真的是很有耐心，按照我们的需要导正我们。在这个地方他问约拿这句话，我常常一直被神的问话感到很感动。因为当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神并不是把亚当夏娃叫来，你做了什么事情，不是。当他们在林里躲避神的时候，神是说，亚当你在哪里？弟兄姐妹，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他早就知道亚当在哪里，那他为什么要说你在哪里？他是希望亚当跟夏娃自己愿意回来，自己跟神希望能够再 reconcile， 那给我们这个机会。但是他们躲起来，他后来问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呢？他让他有机会来讲他的这边的故事。真的，神常常用问话，而且不是质问询问，而是用温柔的问话。人类的第一个谋杀案很可怜很可惜，就是亚当夏娃他的大儿子杀了他的弟弟，人类第一个谋杀案。但是该隐杀了亚伯，为了嫉妒的缘故杀了他之后，神问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因为当神问他说你弟弟在哪里的时候，哦，生气了，变脸了。我觉得神很有意思，他并不是，他为什么说不轻易发怒，这些并不只是一个词在那个地方。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看到神常常跟我们用 dialogue 对话问话。当夏甲，这也是另外一个 victim， 一个受害者，撒拉、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们将来如何如何，但是一直都没有生小孩子的时候，那个撒拉就跟亚伯拉罕说，那你就跟我的使女夏甲同寝。后来果然就怀孕了。这个时候夏甲当然他有他的错，他就骄傲起来，就轻看撒拉，但是撒拉就把他赶出去啊，把他赶出去。但是赶出去的时候，神借着使者问夏甲，他并不是说你应该如何如何，不是，他问了两个问句。其实我看到那夏甲的问句，我觉得神常在问我这两个问题。大家记得那时候他问夏甲哪两个问题吗？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他那时候一个人怀孕，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神常常借着问句呢，让我们看看过去，看看我们走的路。 看看现在跟正在跟我们对话的神，然后他要帮助我们思想，我们要选择什么路，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我觉得这是神的爱。我们父母亲都不太容易做到这种方式，我们儿女被就是 rebel 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很少是用问句的，啊，你应该如何，你应该如何，你怎么样，这样不听话如何。不是，神都一直用我们话，连耶稣在这世上，他们门徒碰到风暴说，啊，我们上面了，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是神的方式，耶稣的方式，他都是用在对人温柔的询问上。在这个地方，他对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其实我觉得，我看过一段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从一个人他为什么哭，为什么笑，为什么生气，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真正的品格跟内心是如何。真的，我们别人是这样，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是为什么哭，为什么笑，为什么生气。他问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约拿没有回答，他不理睬神，然后就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盆，坐在盆的印下，要看看城里究竟会如何。大家记得，神差派他来是传讲神的信息。当他们相信悔改之后，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他们介绍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彼此互相提醒的。我们开布道会、福音聚会，当对方相信的时候，不是结束，我们常以为那就是终点，不，这是开始，因为这是认识神的开始。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座，不管认识、接受这个神、信仰、救恩多久，我们每一天都在更多的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当他们愿意悔改接受的时候，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约拿可以跟他们介绍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约拿很生气，这些人竟然悔改了，他就在城外搭一个棚子做什么？他希望神再一次改变心意，希望真的是在40天之后会把这个城毁了。他还是专注在自己的想法上，在那边等着看神你要怎么样。今天常常有一个词，我知道，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经历过，有些人会去使用这个，叫做情绪勒索。情绪勒索，人跟人之间常常会用情绪勒索，啊，他觉得神爱他，神看重他，啊，来跟神示威抗议，看看神你要怎么做。我们常常不只对人情绪勒索，我们常常也会对神情绪勒索。所以接下来第六节，神这个时候让一个蓖麻忽然长起来，那个是长得很快的一种植物，叶子非常非常宽大，所以长出来以后，那个日头很大的时候，约拿都被头晒昏了。在那个时候，他忽然有这个植物长出来，这影子遮盖约拿的头，帮他脱离这些苦楚。好，刚刚提到他大大的发怒，这是就圣经的话，第六节，约拿因这棵树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喜乐。哇，我觉得人很有意思，从大大发怒变成大大的喜乐。你看，神还是祝福我，神还是爱我，那我这样做大概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神迹本身并不是因神真的要祝福挪亚，对不起，神要祝福约拿，而是他要帮助约拿认识神的一部分。因为隔一天清晨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神安排一条虫子咬了这个蓖麻， 一下就枯槁没有了。那约拿因着这个日晒头花昏了，他就再一次为自己求死，又一次哈，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 发展，这故事真的是这样子写。他在那个地方真的就是跟神在那边发怒，神再一次问他，他说你因为这一颗披麻发怒合乎理吗？对不起，我真的是要笑下面这句话，因为下面这段经文我背得非常非常熟，从很早就背得非常熟。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我为什么会笑呢？因为常常我跟徐芬我们吵架生气的时候，他常问我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就会讲这句话，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圣经里面该学的词都不学啊，都学了这个约拿讲的这句话，哇，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哎，那时候是约拿讲这句话。但是我再一次说，神没有被激怒。我在想，如果是我小孩子这样就抓来打一打，罚一罚怎么样的，神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没有，神都没有错，没有做这些事情。爱跟温柔，这是神对我们，他是 kindness。 其实我来到美国常常听到，很早以前没有来美国就听到两个字，在一个正式的场合一开场白都会讲两句话， Ladies and 什么 Gentlemen 的原意是什么？ Gentlemen。 我知道我不是 gentleman， 我常发生发脾气啊，但是真正的绅士是 gentleman， 是一个温柔的人，在生活、说话、行事、为人都是很柔和，都是很体贴人的人。一个 gentleman 怎么样定义？不是看他平常说话行事，而是看这个人被别人侵犯、得罪、攻击的时候他会如何回应。神在这个时候被约拿这样攻击的时候，神怎么回应？真的，这是我们希望，我知道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才需要刚刚我们在讲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知道这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秉承过去的想法，这些是仁义道德。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子做，但是我还说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这些做，因为这些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做得出来的。保罗说这些是结出来的果子，不是我们努力的，是当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够用英文说 reflect， 把神的性情反映出来。为什么要与神同心？如果没有与神同心，我们没有办法回应反映出神他的心。在这个地方他还是带着温柔。我们来到这三四个月的最后两节，约拿书就在这两节结束，没有在第三章结束。最后两节神怎么说？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在各个解经书、圣经注解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只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在讲这些小孩子分不清左右手的。或许有些人可能心智没有办法分辨左右手的，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是我要讲神顾念这些自己没有办法为自己做 责负责任的这些人。而且他还提到 animals 啊，我们在座很多人养狗养猫，我们前一阵子教会里面一个姐妹她爱犬过世的时候，哇，真是难过啊。我知道她难过到一个程度，她我是在什么地方碰到她，那个礼拜对她来讲是很挑战的一个礼拜，她的怎么讲，应该是说 in-law， 她的 sister-in-law 过世，然后我们教会一个粤语的叶牧师跟我们同工20年，比我还年轻过世，隔一天他的爱犬15年的爱犬过世。他去台湾参加他的 in-law sister 的追思礼拜，回来参加叶牧师的追思礼拜，当然难过，但是在会后我私下跟他见面，我知道不应该问，但是我还是问了。他说：“哎呀，你狗狗走了。”因为我跟他很熟，我知道他那只狗，哇，就哭起来，当众哭起来。我心里想说，两个弟兄姐妹过世，他都没事，这个狗狗死了，他却在那边哭。但是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的音乐，我知道夜幕是将来在天上还会见面，这只狗我见不到了。”我听了，也真是难过。他讲的。也可能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神会对这些动物如何。我们只知道神造人吹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只有人是有灵的，我不知道神怎么样，但是在这世上神也要我们好好的对待这些动物。大家去看旧约的出埃及记、利未记，那些很多的条例啊，好像很多的繁琐条例，我常常不能够说明白说为什么我有这些条例，但是我看到一个，他说不可以用母羊的奶来煮小羊。我说为什么要记这样的东西？其实很多的时候神也是非常顾念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当然他的造物者当中最看重只有人是按他的形象，他给人吹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但并不表示神不爱护动物，神也要我们学着去爱护动物。但是在这个地方讲说12万多人分不清左右手，这些还有那么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今天写小说或是故事，绝对不会停在这个地方。这个用今天的戏剧或是电影学他们所说的，这个叫 open ended。为什么？他没有结局啊，他没有结局。但是弟兄姐妹，这是这本书巧妙的地方，有没有结局？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约拿书是谁写的？约拿书谁写的？顾名思义，谁？约拿写的。约拿巨细靡遗把他跟神的心路历程，怎么样与神同在同行同工，一直到最后神帮助他与神同心，他在这个地方不要再夸口他自己了，而且他希望用神改变约拿的这个问句来问历代的神儿女，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是神要问的。我相信看起来是一个 open ended 的故事，我相信约拿是有改变的。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断的在做塑造的工作，他赐给我们生命，记得生命有几个要素。第一个，生命本身需要供应，不是有生命以后就会活。我们每天需要吃，需要有水，需要有阳光，需要，我们知道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越在意这些东西，维他命 D 等等等等，我们生命需要供应，我们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我们许多的事情需要有过程。神他是牧者，但他也是窑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什么？栽培的人。神不强迫人，神只感动人。 他救赎我们之后，今天会不断的装备、塑造、琢磨，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神不只在意我们所做的工，我们人所在意的都是工作、成效、结果，神更在意。上一次我给大家看过这个经文，他更在意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才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神的眼中，工人比工作重要，因为工人才是神的工作。当然包括我们要传福音给这些人，因为当他们认识神的时候，接受神的时候，神才可以在他们身上开始工作。但是真正终点并不是说要人信主，而是信主之后神的工作才真的开始。耶稣的救赎工作已经为我们成就，当我们一接受我们就得着，但是生命塑造成长的工作才开始而已。平常我们人只看到工人，我们只看到工作，但是耶和华看什么？人心。人心，今天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还是喜欢批评论断呢？我们是不是还是喜欢相互比较呢？我们是不是尊敬的心、骄傲的心、贪心？我们人心可能还是在专注在自己、自我中心。但是神的工作真正是要不断的帮助我们，就像他帮助约拿一样。今天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是耶稣做什么我们做什么，那是外在。耶稣说你们要成就比我大的工作，是神会使用我们，我们与神同工。但是神最终最终的心意不是工作，不是工人而已，而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平常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想法、做法，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今天我用喜欢用那个字 contaminated。我们从新闻上、从群组上、从很多东西所发出来的信息，都被 contaminated。第一个，我们怎么知道他写的是真的呢？以前早期在做新闻工作的人比较还真的是有良知有良心。我不能够忘记的是，当初我很喜欢的一个美国，他们叫做 Anchor 三个大电视台，有一个我还蛮欣赏他的，叫做 Dan Rather， 那是 CBS 的。大家记得他怎么下台的吗？因为他报道了布希总统一件事情，他没有确认就报了，他为这件事情下台。今天没有人在管这个，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在不管各样的事情上，真假不管就发。问题是我们看的人也不去分辨那个是不是真假，我们就信。最近 AI 越来越厉害，大家都知道那个 Deepfake 可以把人的影像、把声音怎么样都改变了，但是我们是不是都没有去确认？我们就常常讲说，哦，这是阴谋论，这是如何如何，我们就去相信。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可以做参考，我们当然今天我们 expose 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很难跟这些隔绝，但并不是马上接收就马上相信，然后就马上去反应。我们需要有一些 buffer， 然后其实真正更重要的是，接受了这些信息之后，第一件事情回到神面前来。如果真是这样，为他祷告。保罗一说我们要为上面执政掌权的人祷告，为这些来祷告，但是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为他祷告，给他一段时间，希望我们能够辨认，不要被这些到底这个 source 到底是真的呢，是假的呢，还是别人的煽动、别人的操纵。今天我们太容易去接受这些东西，然后就信以为真，然后就去反应。我们需要慢慢一步一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学着从神的眼光、神耶稣基督的心怀， 意念来面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多变化的一个世界。神真的常常不是用教导、教训、理论来帮助人。我们常在教会，我并不是说主日学不重要，团契不重要，或是我们主日崇拜信息不重要，这一些都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这一些只是起头，因为真正神要帮助我们是生活生命当中的经历。很多我们今天听到的都只是知识，都只是知识，但是神不会停在那里。我自己在 RCCC 教会，我大概主日学教了十几年，每次上课主日学上完课以后，我就说好，这礼拜的 homework、有些人第一次来上我的课就说，哇，你这个主日学还有作业的？我当然有啊，不过不是我给的。我相信大家每个礼拜回去，这礼拜神会给大家功课。后来有很多弟兄姐妹来跟我说，以前没有事情的，听完回去就有事情，去经历，去认知。啊，当然有些时候考试会过，有些时候考试不会过，不会过再重修，再慢慢练习，慢慢实习。但是真正我们的功课，神让约拿所经历的，不是知识上的教导、教训、理论，而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约拿书里面这四章，他要在约拿身上，更是在他的心里做工。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经文说，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什么时候呢？保罗这么说，我深信在那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 And so I'm sure that God who began this good work in you will carry it on until it is finished on the day of Jesus Christ. 我听看过一个名作家，他写一本书，他说今天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不是就成为圣人完人，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后面需要挂一个牌子， It is the work of God not completed yet. 我们都还没有完工，我们都还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神还是在不断我们身上做工。神会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塑造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面。让我们学习体贴神的心意。好，在这个地方，对不起，还有一个 slide 讲到说，真正的祷告呢，真的祷告并不是想要神听我们的，我们盼望能够跟神商谈我们要一同来做的事情，我们盼望借着祷告能够与神同在，借着祷告与神同行，借着祷告与神同工。但是祷告真正真正重要的，我还是说是希望能够与神同行。一个 orchestra 要演奏之前，大家如果去参加演唱会，大家知道演唱会去听 orchestra， 如果大家有准时去早去的话，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演唱会？第一件事情好像是噪音一样，因为每一个乐器都在那边啊，他们在做什么？英文叫做 tune up 啊，这个第一小提琴手拉一个音，然后所有的人要怎么样调音呢？如果没有调音，绝对不会有 harmony。 不是要同一个声音哦，不是，教会绝对不是一言堂，但是是 harmony， 我们彼此相辅相成，祷告是我们的调音。所以父神是一个期盼能够与我们同心的神，盼望我们愿意与神同心。今天早上我们所唱的诗歌，圣经里面也不断地在写说，神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以慈爱吸引你。神不是用强迫的，神从来不用强迫的，他用吸引。神不强迫人，神只感动人，这是他的方式。在约拿身上是如此， 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盼望我们真的是看到约拿的故事，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跟约拿故事一样还没有结束，但是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借着神的导证，让我们与神同在，借着他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同行 second chance， 然后学习跟神同工，不是为神做事，与神同工。但是最最最重要的，借着神的塑造，我自己问我约拿四章最喜欢哪一章，我最喜欢第四章，因为真的神帮助约拿，神也不断的帮助我，我相信也帮助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学习与神同心。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暑假有这个机会，借着三次的主日信息，再看一起来看约拿这短短的四章，但是是何等丰富的四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我们看到你在约拿身上所成就的，也正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成就的。盼望这些故事能够提醒我们，更是感动我们，盼望能够像约拿一样，借着神的导证与神同在，意识到你的同在，借着神的怜悯，让我们学习与神同行，不是拉着神跟我们同行，我们借着神的大能，让我们与神同工，不单单是为神做事，而是与神同工，更是借着神的塑造，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我们求主继续带领保守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求主继续带领保守祝福这个教会，你的肢体。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